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顺服。有一首许多人所熟悉的诗歌，勉励基督徒要信而顺服。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信靠神的人必定是全人顺服他，因为圣经的真意就是顺服。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唯有信心使我们顺服神的呼召。亚伯拉罕既如此的确信那召他出来的神是真正公义的，他就毫无疑义的顺服到底，踏上了漫长的信心之路。然而亚伯拉罕面临在他生命中极大的考验，经过无数次的试炼，是否他的信心已经成熟，足以承受打击，而且在试炼中得胜呢？确实不错。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耶和华的使者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对的，朋友，信心是顺服的泉源，顺服呢是信心的果子。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证明了信而顺服的人必蒙神尊重，也必蒙神祝福。挪亚因着信就顺服神的指示，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虽然地面上当时并没有任何的迹象会有暴风雨出现，但是信心的眼睛使挪亚看见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世人依旧吃喝嫁娶，忙碌营生，唯独挪亚细听神的声音，信而顺服。在新约圣经里面，信心和顺服这个意义是相同的，这是有很深的含义。但愿我们学习圣经神的话，信心顺服神的引领，这是美好的。信心有美好的行为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神所喜悦的信心乃是顺服的信心。但愿我们从信服福音开始，在人生的旅程里面，信心与顺服经历神话语的真实，经历神恩典的宝贵，经历到人生里面有主的同在是多么的美好。感谢主。
法老既答应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和亚伦也就离开法老，并答应明天早上求上帝除去青蛙。
耶和华我的上帝，为了叫法老知道没有什么神像你一样的伟大，所以求你除去青蛙吧。
除了尼罗河的青蛙之外，在陆地上的全死光了，田地里的、家院里的、房子里的，埃及人把这些死青蛙一堆堆的堆积起来，臭气难闻。法老见这些青蛙都死了，他的心又硬起来，又不准以色列人走了。
亚伦，上帝命令你伸出你的手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埃及遍地的灰尘都变成狮子。
法老叫他的法术师用邪术生出狮子，他们却不能。
糟糕，陛下，我们不能叫土中生狮子，这是神的大能啊。
就算是这样，我仍不向摩西、亚伦和他们的上帝低头，我绝不准我的奴隶离开埃及。
上帝再一次向摩西说话。
摩西，你清晨去河边见法老，对他这样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及百姓的身上，进你的屋和百姓的屋，使你们所住之地都满了苍蝇。但是我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没有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地的主。
我叫你来是要告诉你，我已经想过了，你和你的百姓可以在这个土地上向你们的上帝献祭，别走得太远。现在你要求告你的上帝，叫这讨厌的苍蝇群离开这地，因这些不是普通的苍蝇，它们又大又会咬人。
摩西祷告上帝，就清除了所有的苍蝇。这个时候法老又变卦了，又不准以色列人走了。上帝再差摩西向法老宣告说：
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准仍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要加在你田间的牲畜身上，就是马、驴、骆驼、牛羊群的身上，叫他们遭到严重瘟疫，但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也不会死。明天他就开始。
第二天，摩西从炉子里抓一把炉灰，当着法老的面把它撒在天空，这些细灰飘到各处，使人畜身上都生了起泡的疮。埃及的牲畜开始死亡的时候，法老叫人去歌山地查看，然而那里没有一只牲畜死亡，可是他仍旧不准以色列人离开。
摩西，你向天空伸出手杖，使冰雹落在埃及全地。
于是摩西向天伸杖，历史上最大的冰雹就降在埃及全地，只是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没有。
哎呀，测试啊，这冰雹怎么下不停呢？
陛下，我们最强的咒语都念过了，还是不行啊。人们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冰雹灾害。
哼，我看你们这帮法术家和参谋全不管用，可是各种庄稼树木全被冰雹打坏了。
或许我们可以试。
没用没用，还是去找那个摩西，全是他弄的鬼。 西亚伦，你们终于来了。我一直在想，或许我们亏待了你们以色列人。如今你只要求你们的上帝停止兵袍之灾，我就愿叫你们百姓离开埃及。
等我出去城外，就求告上帝。
摩西去城外，向耶和华上帝举手祷告，雷和袍就止住了。这个时候，法老又背信食言了。
哎，法老王啊，上帝问你，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
哼，我永不向你们的上帝低头。
陛下，可容我说一句吗？
好，好，好，你说吧。
陛下知道，由于这批以色列人，我们全国已经受够各种折磨了，让他们走，免得我们再倒霉，岂不也是个聪明办法吗？
你这话也有道理。可是我要问，摩西、亚伦，如果准你们走，有哪些人跟你们去呢？
我们的男女老少、儿女、牛羊牲口全走。
那不行，不行啊！只准男人走，妇女小孩都留下。
可是陛下，
卫士，卫士，赶走这两个人！我讨厌他们吩咐我去做什么。
摩西向埃及地伸出手杖，上帝就吹起东风，吹了一天一夜。早上，大批蝗虫被刮了来，没有被冰雹毁掉了的一切青绿植物、水果、农产品全都被蝗虫吃光了。法老很着急地又召见摩西、亚伦，求他们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也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最后一次饶恕我的罪，也求你们的上帝赶走这些蝗虫，那我就准你们的百姓走了。
摩西按王的请求祷告上帝，上帝就叫西风吹起，吹光了蝗虫。可是蝗虫一走，法老又变了卦，仍然不准以色列人离境。
摩西，你再向天伸手杖，使埃及地黑暗，只叫以色列人家有光。
这是第三天了，还是那么黑，这种黑暗太奇怪了，我似乎能摸得着这黑暗，弄得谁也不敢走动。测试去叫摩西来，他总有办法的。摩西，请相信我，我已经看出自己的错误，我准你们的人全去，只要你除掉黑暗，但我坚持你们的牛羊牲口全留下，不准带走。
那不行，我们要带牲口去，要献祭给耶和华，还要用牲口侍奉他。
废话，废话，全是废话！你现在放弃了自己的机会，告诉你，我不准你们去，不准！你滚出去，我不要再见你，再见到我就杀了你，杀了你，懂不懂？
上帝又训示摩西。
摩西，我要把最后一个灾难降给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准你们离开这地，而且要赶你们走。约在半夜，我必巡行埃及全地，从法老家到平民下女家，凡头生的男孩和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光。埃及遍地必有大痛哭、大哀嚎，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不会再有。
如果婚姻像风筝，夫妻就是放风筝的人。风筝飞不飞得高，要靠底下拿线的人懂得收放的技巧。住在美国加州的小鱼，对婚姻曾经有美好的憧憬，但是结婚后不久，相处上的困难就让他对婚姻心灰意冷。一个接一个的冷战热战，更让他觉得两个人过不下去了。这时候，神用一段经文让他燃起了盼望。原来要以离婚收场的婚姻，于是有了转机。让我们来听听小鱼的故事。
结婚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向往起风却不会放风筝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伦敦住了13年，留学生生活简单美好，我也养成了非常独立的个性，习惯做什么事都一个人，看书、散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是那段时间我最常态的步骤。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也固定去教会，只是不冷不热的一切让我好像感觉不到生命的中心。过了30岁，在大学的团契里认识现在的先生，他也是基督徒，跟我相当谈得来。本来都抱着不婚主义的两个人，因为到了适婚年龄，很快就决定结婚，很快地搬到美国跟哥哥嫂嫂同住。我也很快就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美好，两个人的契合，经过一张结婚证书和一场婚宴后，就成了一段段无止境的现场直播辩论比赛，考绩无限延长，而且身边多了很多七嘴八舌的考官一直评分。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生孩子，夫家给我不少压力，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紧张，加上我们不懂得怎么经营婚姻生活，两个强势的人在婚姻里厮杀角力，都不想成为听对方话的输家，也觉得要顺应对方实在好疲倦。虽然教会还是照常去，但神的安慰对我们来说只像空气芳香剂，喷一下在空中后留有香味，但一下子就挥发了。我们开始相信一般人为失败婚姻编造的谎言，那就是下一个会更好。分手的念头不时在我心头闪现，在天天都像火山爆发后的3年，我们决定过住在一起但各不相干的生活。当时我决定留在婚姻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靠先生等绿卡。我心里骄傲地想，我不能没拿到绿卡，还让这个男人离开我后身价更高，等绿卡一到手我就挥手说再见。接下来走了一段又黑又漫长的日子，每天除了正常上下班，就只剩下悲伤、哭泣和寻求神。我有充足的时间跟神在一起，白天生活中必须掩饰的大大小小破洞，我就在夜晚跟神诉说。记得有一天，我几乎决定要放手，我坐在当时租来的小屋面前，抬头仰望星空问神，这样的人生挫败折磨要到什么时候？一场婚姻下来我什么都没有。当时夜空很美，繁星点点，微风轻拂，我忘不了无助的孤寂，巨大的失败感受让我愤怒又渺小。就在这时候，我耳畔出现了一段经文，神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这段出自创世纪的经文在我心头带来很大的安慰，但安慰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现状，也不能马上让两颗心回转。我当下心想， 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怎么会有后来？但是我得到一种应许的力量，我决定站起来，依靠神，跟所有婚姻中的黑暗权势对抗。对抗其实还包括两边的家长都鼓励我们离婚。这个站起来的决定非常不容易，因为神要我先改变，放下所有我的骄傲和坚持，安静地在混沌中等待。哭泣依旧，不安依旧，但是恩典保护叫我有了盼望。我开始每天下班后回家亲手料理晚餐，给自己吃，也给先生留一份，还为他准备好隔天的午餐。我也把自己照顾好，散步，做手工，每天听诗歌，听云端上的讲道，也会把想分享的书放在先生的桌上。先生却没有什么搭理过我，他去哪里跟谁一起我从不知道，他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婚姻这时候就像一个飞不起来的风筝，巨大的无力感让我感觉我虽向往起风，但即使风来了，我也没有把握能让风筝上扬。几个月后，在经历过很多的猜测跟等待的无奈煎熬，有一天先生约我找时间长谈，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他放掉了冷暴力，开口和我对话。当然，破碎的关系不会像天方夜谭一夜之间就修复，我们各自都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忙和陪伴，也各自寻求神努力往回转。我到几个地方寻求辅导，但是神不知为什么把一扇扇的窗都关上，让我回去自己面对他。神要我看见是要连接上他，不是依靠人才能进步。神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透过阅读是神跟我的对话。神带着我读了很多他的话语，在不断的对话谈中，我痛苦地重新认识了婚姻的意义。过去我以为结了婚，丈夫就应该让我过平顺的好日子，有舒适的生活，可以被捧在手掌心上，每天都幸福快乐。我不应该需要看脸色，不停地做家事，还要适应对方南辕北辙的个性习惯。神让我经历了跟幻想中不一样的真实婚姻过日子，明白了逆境的正面作用。就像风筝需要逆风才飞得高，婚姻里的逆境都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耐心，扩大我们爱人的能力，使我们的关系更坚韧美好。我也终于愿意接纳婚姻是使两个人变得更圣洁，越来越有耶稣的好性情，两人一起荣耀神。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多的进步，也有了个可爱的女儿，生命延续之中有更多需要谦卑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虽然难熬，却是唯一的方法。相信神的带领与安排会是最安全的保护。我也知道怎么放风筝了。风吹起的时候，顶着风跑一小段路，风筝就飞上高空。风虽然是逆着吹，却是舒服安稳的。
听众朋友，如果婚姻是风筝，您的风筝是不是在高空稳稳地飞着？谢谢您收听小鱼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马太福音第7章，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Tears by night. 怀念我妈妈，不止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其实我时常想念她，为她和她所给我的一切都感谢神。我妈妈教导我很多事情，其中一样的是她教导我怎么样做工作。不但做工作，她让我理解珍惜工作的重要。我妈妈训练我付出代价使得一件事情能够成功，她教导我欣赏出汗的价值和美丽，她帮助我明白一个人的自尊来自他是否把当做的工作做到底。当我16岁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去世。那时候我妈妈在一个批发百货公司上班卖货，最初她的薪水不高，但是老板给她一个赚钱的好机会。老板告诉我妈妈说，从一个固定的时候开始，老板不再发薪水给我妈妈，老板让我妈妈拿利润，他卖多少钱的货，他就可以得多少钱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才是1%。譬如，他卖100块钱的货品，公司给他1块钱的利润；卖1000块钱的东西，他就赚10块钱；买10000块钱的货品，公司才给他100块钱。我妈妈凭着这种1%的利润来养活我们的家，包括她自己的妈妈。凭着1%的利润，我妈妈不但维持我们的生活，她还让我读高3和大学。今天回想到那时候，我又怀念又佩服我的母亲。我很感谢我的妈妈留下这很好的榜样给我。我时常认为我做的没有我妈妈做的好，有时候我有一点懒惰，但是一想到我妈妈，我就愿意把我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到底。我妈妈是个基督徒，她认为圣经是生命上最好的一个指南针，因此我妈妈介绍圣经所讲的有关工作的文件都告诉我。譬如传道书9:10说，凡你手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今天我的手当做的事情是写这篇文章。借着这一篇，我怀念、夸奖和感谢我的妈妈，希望听众听到，获得造就，也希望天上的父神得到荣耀。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在上帝给人的书就是圣经里面，对于夫妻关系的教导是这样的：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做妻子的应该顺从自己的丈夫。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妻子，她对于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教导的体会。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亲身经历才知道说上帝的一切真理真的是对我们的好处哈。比如说我以前是一个很不顺服我先生的一个太太，我觉得女人跟男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女人为什么要顺服男人哈？那事实上我就是说在我经历里面，我就当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从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我当时就非常不服气哈。但是有一次经历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我们 家刚好买了一个新房子，那我们要买那个新家具哈。那我跟我先生去家具店看，看到一个沙发椅，就是那种三人座的沙发椅，那要1000块美金。那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沙发椅哈，如果按照我以前的个性，因为我先生是比较柔和的那种男性哈，我以前在家里都是常常跟他争执，都是我想要做我的决定。啊，那男人其实世上他们有尊严哈，所以我先生有几次没有跟我争执，可是后来已经慢慢的就开始跟我起争论，那我们婚姻就会出问题哈。那我在这次买家具的过程里面就看到那个顺服的那种美啊，那时候我看到那个1000块的家具，我就很想买，一直想买，我先生就说那1000块只买一个三人座的沙发椅实在不值得哈，要不要我们等一等？那时候我就记得神说要太太来顺服丈夫，我就说好。我们就等一等了，那跟我的个性真的跟我的本性是完全相反的。之后呢，我回家呢，就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是在一个美国医生家在做管家，那个姐妹就打一个通电话给我说，嘿，听说你要买家具，说啊，你知道吗？我们医生要换整套那个家具哈。她说你要不要买他的旧家具？我说真的，我说他要卖多少啊？我记得她跟我讲说他要卖250。我说好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刚好生产，我不能去看那个家具，然后我先生就去看，一看以后他就中意，他就买了。我就在家里等，那我在家里等了，那时候我刚生了个 new baby， 我说神啊，最好啦，有一个那个 rocking chair， 摇椅哈，一个摇的椅哈。那天我先生他们就搬那个家具回来，真的250我买到整套7件的家具哈，不但是有那个三人座，有两人座的。然后最后搬进来的居然是同样颜色色彩一个摇椅，完全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个好，而且很奇妙，就是我们家那时候我们那个窗帘是那个深蓝色的，然后这个家具就是那个深蓝色的那个底哈，那个花，然后那个加上木头，跟我们家里是木头的哈，我说完全都是配合搭配的，我说叫我去找我都找不到这么好的搭配哈。我就看他说哇，我先生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第一次经历到说哦，原来神那么祝福你，当你愿意去听你先生的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家具我们用了大概有5-6年的时间，那后来我们搬家哈，我们就说我们要卖给人家，我们就看了报纸，那个人来我们家买，我问他说你要买多少，他说250。所以我告诉你，我没有花一毛钱，用了一套很美很满的家具，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上帝所设计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而且我先生就越来越喜欢我，因为我会很尊重他意见，我会听他说他怎么样。而且我每一次在看到说你顺服先生的时候，你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啊。其实男女之间还是平等的，但是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当一个领导。那你把这个领导给你先生的时候，你的先生就越来越像男人，有什么不好？而且他知道说你不会跟他争，他也很愿意听你的意见。有时候男人要跟你争，就是为了要争取这个，就是说他到底是他在领导还是我领导。也许有时候根本他就是愿意听你的，但是因为你要跟他争，他就跟你争。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就学到很多，哦，神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非有自信不可。这么一来，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谦卑是一种自由，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别人只会看到骄傲、傲慢、自满，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便难有谦卑。 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最后衍生出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懦弱不行。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柔和谦卑伴随着令人羡慕的气质，像和平、仁爱、慈悲，就是其中的三个。有这些气质的人，广受大家爱戴。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这么一来，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圣经彼得前书5:5-6说：年轻人，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上帝排斥骄傲的人，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抬举你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好吗？我是好爷爷。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 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听众朋友，基督耶稣的信仰令人爱戴，也叫人生畏，非常有改变人的效果。因为耶稣不单单劝人为善，耶稣的父神还会管教一切信耶稣的人，使得基督徒自然生畏，快快悔改归正。下面我就拿不谦卑的基督徒为例子做一个说明。耶稣不仅仅劝人要谦卑，耶稣还说，自卑的必被升高，自高的必降为卑。为什么不谦卑的基督徒会被降卑呢？因为信耶稣的人立刻进入到一个关系里，在这个关系中，神是天父，基督徒是儿女。神待基督徒如同待儿子，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当基督徒心硬，欲望累心，明知故犯的时候，神一定会管教他，因为神爱他。所以当基督徒被降卑，是因为神在管教。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神要管教基督徒？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耶稣的话让我明白，基督徒不谦卑，将来他进不了天国。同时，基督徒不谦卑，身边的人可能会想，如果信耶稣都像他这样骄傲，那我也不要信了。换一句话说，不谦卑的基督徒有可能叫别人也上不了天堂，反而落入地狱。所以做基督徒真的是要小心。如果我们不选择谦卑，不仅仅将来会下地狱，连今天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有非常不好的感受结果。耶稣说，什么地方有嫉妒纷争，就在什么地方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以及征战斗殴、杀害、嫉妒。岂不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吗？这句话叫我明白，不谦卑的人，他的生活当中常常会有嫉妒、纷争、扰乱以及征战等等这些事情，会叫他心里面非常不平静的。听众朋友，神希望人人谦卑，因为神是谦卑的，也因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谦卑会营造一个和平的气氛。谁不希望家里、单位、社会、国家都有和谐的氛围呢？相反的，如果您我不选择谦卑，恐怕我们日无安宁，夜无好觉，食不知味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